一时解决下来，各自有输有赢，话题又扯到叶天士身上。高恒庄家掷了骰子抹牌，一头说道：
皇后娘娘最贤德的就是多病多灾，锦衣的事不敢马虎。叶天士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呀？弄个用意去下虎狼药，谁也承担不起啊。
见文魁飞快地理着牌，笑着说：
要说这个人呐、原来也真是名不见经传啊，也就是个乡下走访郎中。偏是那一年扬州首富黄老爷子的媳妇难产，半夜里女人打出血，孩子下不来，寻几家名医啊都不在家，无奈去敲一饼碰一饼。
包永强轻放下一对，又打一张说：
说二万。
见文魁接着说：
去敲叶天士的门，隔门喊他去给皇家太太接生。叶天士睡得迷迷糊糊，一边答应一边对老婆说：打盆凉水洗洗脸，你们先回去，我随后就到。哎，好，我这轻易做了。
随手就打出一张六条，又说：
本来呀、是对两个人说的话，皇家纲纪听成了一回事了，赶紧跑回去回黄老太太说啊，叶仙儿说叫打盆凉水给太太洗洗脸，她随后就到。
高亨不禁是哈哈大笑，问道：
真的给产妇洗脸了？
见文魁说：
大人孩子眼见不保，一家子急得乱成一群热锅蚂蚁，这个时刻谁敢不听医嘱啊？黄蓉于是呢就赶紧的到井里打水啊，来拔凉水。正是热天，产妇憋得浑身湿汗，凉水猛地一激，那孩子咕咕坠地，是个12斤重的大胖小子。叶天师洗完脸赶到，一家子已经是欢天喜地，张灯结彩，万响鞭炮响的是开锅粥似的呀。老老少少几十口子出来迎接他。皇家虽说也有几个公子，太太郑迪膝下皇粮，他一进皇家，满门的都拿他当爷敬啊。就这么出了名，那年他才17岁。
众人听他是这样发迹，想想都觉得笑不可遏。见文魁说：
说也奇呀，打那儿起，寻的看病的看一个好一个，越发的名声大了。他自己知道那是缘分，不是本领，悄悄发奋，什么《伤寒》《锦桂》《本草》暗地攻读，参酌印证着给人治病啊。有疑难杂症、奇怪的病症的，甚至不收医药费。名声也有了，本事也学成了。上回太医院的贺东篱医正和他谈了3天，下来跟我说：这是真正命世奇才呀、医生我是不敢乱见的，这种事拿着小命闹着玩吗？
高恒笑着说：
他既经小儿科，会治痘诊天花，这一招先就吃遍天下了。皇后娘娘的两胎阿哥都是天花上红的，如今
他压低了嗓门，
如今几个阿哥都还没出花，新封的一个赖主也怀了胎，托傅恒夫人找人算，傅恒夫人在北京给他找人，又写信引元长夫人托人在南京算，寻了个毛仙拆字，出了个九字问了儿子。先生说九字阳极之数，是个男胎，似兄而不成兄，前面有兄长没有成人， 又说孕妇不是正配，因为九字四元而非元，还说四凡而非凡，乃是不凡之子，还要防着家里人呐。
他更压低了嗓门，
防着小人使坏，害着孩子，因为九字加狮子头为鬼，外奸内鬼，哎，宫里嫉妒，这种事多了，不是也说中了？
众人都听了牌，入神的听他说。包永强是知底的，袁还疑心毛仙是刘墉，此时倒释了怀。薛白却说：“
这仙儿真神了啊！他没说能够保住这个孩子不能呢。”
高恒向薛白丢个眉眼说道：“
纪善夫人多精明的人呢，哪儿能不问呢？”毛仙说：“啊，九字是丸子地，一定能保全的。”
他推倒了牌，对裴兴仁说：“
你两个带我去访望一下叶天师，他不是爱抽恶芙蓉膏吗？先弄几两给他，三天后叫他随我坐船一起去金陵，告诉他金红那里查禁的鸦片推着一库屋子，有他抽的。哎，你们该吃点东西，好去办正事儿了。”
裴进二人哪里肯再吃东西，都站起来躬身辞行，吩咐阿红云碧好生服侍，笑着去了。包永强见只剩下这四个男女，知道自己碍眼，听了这么多宫闱秘闻，也想早点回傍花后村述说回报一英。见天色暗下来，吩咐高烧降蜡，多备果点，陪着高恒等人用了茶点，便笑着告辞。
码头盘账，火的点灯容易闹生分，小的得先走一步了。也下锚起帆到南京，我再设酒饯行。
高恒巴不得他这一辞呢，笑着起身执手说道：“
这里啊，留几个学戏孩子服侍就成了，省受你辛苦花钱。从今呢，就是相识的朋友啊，我来扬州找你，你去北京呢，只管找我。”
葛氏却有点厌这个色中恶鬼高恒，笑着说：“你只管去，他们打牌，我带着孩子们在后台听招呼就是了。”
高恒的心思却不在打牌上。眼见屋里三个女人，薛白娘子云鬓半偏，笑韵娇羞，阿红冕地流盼，腰身欠仙，云碧酥胸一抹，好白如雪，灯下看美人，但觉神昏心摇，令人不能自持。此地向深夜暗，此时云遮残月，正是钟楼将歇晨光，只有偶尔几声犬吠，更声梆梆梆头，枯燥单调里带着几分凄凉地响着。
内廷发出明诏，乾隆皇帝定于7月26日自北京启程，8月初8辰时正牌抵达南京。明诏因用的是寻常驿站传送，8月初3才送到两江总督衙门。尹继善是监理两江衙门事，金红是留任交械的总督。廷玉抵达，二人正在会议驻宁的京师隶属衙门和江南浙江两省三司堂官，还有五职游击以上的将领，不止苏、杭、宁、扬、海宁、湖州等处的行宫官房。 见火器通风书简上贴着明黄的标签，二人便忙站起身。尹继善说：“
议得差不多了，不妨调动由杭州将军随贺统筹。除了原来安排听延庆中堂调遣的，都要听令。调动移防一律要在夜间，声势越小越好。城市各政府衙门在城区关防一律便衣。明松安仅是宗旨，官府除了在望江亭渡口打三座松柏万年寿采访，其余一律不设。民间自愿搭彩棚迎驾的不信，迎驾的事亦要庄重礼隆，二是不扰民，就是这样。金枝台还有什么不易的没有啊？”
金鸿已经得着出任两广总督的票拟，心头高兴，双手举案，板着脸说道：“
我说两条。两江总督衙门现在没有时任总督，但尹元长、刘延清两位军机大臣就在这里坐镇，我没走前也要负责。谁敢怠忽顽职，不遵宪命？”
他扫视着众人：“
我亡命棋牌在手，一定军法从事。二是要镇贫，各地府县令首亲自登门，小于天主业主一律不准多点此功。晚寿万年的月饼要加紧制作，所有平民乞丐中秋都要分发，5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陈酒两瓶，肉两斤也要从速准备。各县至少设2处粥棚舍饭赈贫。我们要派人逐县视察。听明白了？”
议事厅在座所有官员一起起立，上百号人齐声轰鸣应答：“
这。”
纷纷接班就绪，躬身却步，肃然而出。尹继善和金鸿不离工作，就地拆看了廷玉。尹继善笑着说：“
皇上总算如愿以偿，几年都说要来，只听楼梯响，不见人下来，走见见延庆去。”
金鸿也是一笑说道：“
办完这事我回广州，你去西安，再回南京，我们两个竟是难兄难弟，来回换位置啊。”
说着二人联袂而出，却见袁枚带着两个衙役抬着一个箱子站在议事厅门口等候。尹继善笑着说：“
我要的东西送来了，是云图吗？”
袁枚笑着说：“
是印度运来的，听说比云图还好几倍呢，共是100斤，我库里还封着2箱，要不够用，大人批条子我再送来。”
金鸿却听不明白两人说的是什么，打开箱子看，一色的黑红砖块似的东西，摸一摸软腻温滑，拿起一块端详着问道：“
这是什么东西啊？”“
毒物。”
尹继善笑容一瞬即逝，语气唬得金鸿手中的物件滑脱了。尹继善说：“
又叫鸦片，俗称阿芙蓉膏，吸上了瘾，任你腰缠万贯，千顷良田，准叫你穷得一文莫名。你去广州走前我们细谈，一定要严厉查禁。”
金鸿笑着说：“
听说过，没见识过。其实毒你要它做什么啊？你也吸上了？”“
哎，我死也不会吸这个东西的。”
尹继善说：“
高恒给太医院用的。”
这个玩意儿也是良药呢。
袁枚交割了差事，躬身要辞，尹继善却叫住了他，问道：
叫你查访文粹书坊刻印的石头记全本，你去了没有啊？
袁枚说：
全本是刘小林送来的，银子已经付过，版本已经刻好，因刘小林病故，图书采访局说是内廷要这部书，老板害怕，情愿银子孝敬出来供奉迎驾，把版给烧了。原稿采访局收去，我去看了看，收来的文稿啊，堆得几屋的满满的，实在也没法查清，烧掉了。
尹继善无声舒了一口气。
慢慢再访吧，子才，皇上中秋肯定在南京过了，你是红学薄如科成君，处事谨慎些，就是会文妖句也要五赫生平，别生出是非。你且去，万事周备了，我请你来手谈围棋，松烦松烦。
袁枚才去了，门上歌是哈有来禀道：
翰苑窦光乃编修求见。
尹继善对窦光乃没有好感，笑着对惊鸿说：
影书生铁头魔王来了。就是二十四亲王劝酒不喝，扔了酒杯扬长而去的那个雪鸠。你先请他回去，下午千鸦房里我见他。
说着拔脚便走，和金红一道威仪去西花厅北书房见刘统勋。刘统勋满面焦灼，头上渗汗，一时平日稳沉从容的气度，背着手正在书房里来回的逡巡，一见二人劈头就说：
你们来得正好，刚接到傅六爷的书信，正要请过来商议呢，你们看看这是怎么弄的，这样紧要的文书在清河驿站竟耽误了四天。
说着将一封刚拆了火漆的通风竖简丢在了案上。尹继善和刘统勋相交有年了，见他光火得近乎气急败坏，诧异地取出信来，匆匆地浏览几遍，已经是面色土灰，目光发直，喃喃说道：
傅恒办事也会这么鲁莽吗？寒露十三天，无论如何也进了江南境的，我们做封疆大吏的竟还蒙在鼓里。
惊鸿接过信，急急看时，信并不长。
延清老中堂如请借主子吉兆，抵给予纪云海兰茶召会，并宫中一会二妃奉驾启程，微服南下，行程主子未告，大抵先赴山东，而后汉路抵宁，阿贵刘京主持军机，主子不允，先行告知，帝称主子更衣于太监房中，即笔告诉，并请速告纪善、金鸿做后驾预备使和。迷雾匆匆，傅恒7月24日。
写得很草，后来的笔画都毛了，看样子连蘸墨傅恒都来不及。金鸿也觉头嗡的一声张得老大，口中说：
这白龙玉佛，六人里头还有两个女的，纪云一个文弱书生，怎么护驾呀？2000多里的旱路，除了差错闪失，怎样保护？哎呀，这不是要命吗？不要慌张。
尹继善已经冷静下来，直着身子坐下，眼睛望着窗外的日影说道：
这是皇上改不掉的脾性，当阿哥是从来就是这样的，
如今直隶、山东、安徽、江南四省境内并没有大股的匪徒，是一路太平道。主的天生睿智圣明，并不鲁莽，他要体察立风民情，自然这样最好。阿贵是绝顶聪明的人，如护驾措施，他也断不敢放主的出京。信是20日发出的，但日子写得太草，也许是24日发出，难以辨真。姑且是20日发出，如果从容行路，现在也还到不了南京。如果有什么差池，我料我们早就得着信儿了，因为阿贵比我们还要急，一针一线的差错他也不能出的。他没有停御书信，一定和皇上朝夕都有联络。这十几天北京没有800里、600里加紧文书过来，肯定都把驿站马匹用到和皇上联络上去了。清河驿站误了书信，也许就是这个原因。不要紧，皇上安全着呢。
这一番剖析入情入理，三个人都略觉安心。